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号首次出海测试有哪些观察重点？美台海军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是不期而遇还是合作升级？美国情报总监警告，中俄正在台海加强合作，美军是否有能力应付双线作战？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来和大家谈谈这三个话题。欢迎观众们有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带您来关注，就在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即将就职之际，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号完成首次出海测试。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不但例行性的通过台湾海峡，根据路透社最新的独家报道，美国和台湾的海军上个月还在西太平洋悄悄地举行了联合军演，双方各自出动了大约六艘舰艇，包括护卫舰、补给舰和支援舰，演习长达数天，而演练的重点包括通讯合作、燃料补给等等。台湾的国防部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台双方是依照海上不预期相遇行动准则执行这项演练，等于间接证实了美台有联合军演的消息。那么我要如何解读台海局势关键时刻美中台三方的最新军事动态？福建号的战力又能对美军协防台湾与盟军在第一岛链的部署造成多大的威胁呢？时大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先生，施主编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们先请教施孝伟主编，当然就是最新的消息了，你怎么看这次传出美台联合军演的一个消息啊？那么国防部的说法是不是间接证实了有这样的一个演练？双方又演练了哪些具体的项目呢？施主编。
其实这次的这个美台的这种所谓的海上机遇操演，其实过去一直有一个名称叫做海上机遇操演，就是讲这个事情，非预期性的，然后非计划性的，就是海上碰到的时候呢，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操演。其实过去哈，美国跟哈台湾之间啊，有过非常多这样的类似的机遇操演。那这些机遇操演有些是海上的，那有些呢其实在空中的。那在海上的部分呢，那当然像这一次我们的海军的船舰哈，跟美国海军的船舰呢，在海上哈，可以说是不期而遇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双方啊，其实说真的，能够进行的海上操演啊，并不会让大家以为的啊，可以包山包海什么都做，其实反而它相当的局限，因为其实以现在我们的海军跟美方来说的话，大家如果见了面，能够透过一些这个讯息的交换，能够建立啊这个相关的这个通讯的这样的机制啊，等于说海上大家见了面之后呢，能够进行海上哈，就是说第一啊，可能是船舶的辨证啊，辨证之后啊，进行一个海上联合编组啊，然后海上联合编组之后呢，那至多的哈也包含我们刚刚你可以看到，其实哈军方也就是说大概是类似像海上的这个补给啦，海上给油啦等等，然后甚至你说双方要进行这个联合作战呢、啊，说真的层级都还这个很远啊。为什么？其实大家以为说彼此的军舰到了海上相互遇到，然后就可以马上进行联合作战了，那其实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哈。那我们的国防部也没有，当然也没有跟大家说太多，但是其实也很诚实的说啊，我们其实一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不会有太多的想象，因为像这种海上机遇操演，可能事先让大家彼此知道彼此的这个通讯的这样的方式之后呢，然后哈建立了相互通讯，因为如果说今天你要达到更高一层级，包含联合反水面或联合防空或是联合的反潜等等，这种都需要包含像双方的这个作战哈那个战情资讯系统的资讯交换，然后甚至于要有多次的这个事前联合训练呢，才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其实我说真的，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这种联合那个演练的话或联合演习很多事情其实是要经过一年多次，甚至于多种不同层面的这样的联合演习啊，才有办法能够达到联合反水面或联合防空甚至联合反潜作战。嗯，像我自己 经在2010年在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真的亲身经历过一次的一个状况，就是澳洲海军哈的这个直升机要把四个我们台湾记者送到美国的长津湖号巡洋舰，然后另外把四个日本的记者送到日本的神盾舰上面。结果你知道，就是澳洲海军在海上找了这个日本的军舰找了半天，还拿出这个啊那个军舰识别手册，一边翻一边找一边对啊，最后都没有找到。大家可能真的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这个所谓的五眼联盟的这个美国、澳洲哈这个。跟日本之间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连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训练都已经这么好，联合演习那么的频繁跟密切，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你说我们这种跟美国第一也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然后就在军事合作上来讲，我们甚至连这个共同战长图像哈，就是交换的机制都没有。那真的见了面，大家这个海上联合哈，就那个海上机遇操演呢，那基本上来说就。做一些很基本的这样一个海上交互的这样的作业是。
好的，非常感谢施孝伟主编深入的为我们介绍这个所谓海上的机遇演练，还有分享了您的个人经验，感谢施主编。那也要请教林以佑教授，这所谓的海上不期而遇哦，因为根据这个台湾国防部的说法，是根据所谓的这个海上不预期相遇的这个行动准则，双方执行演练的。但是像美国跟台湾海军这种所谓的不期而遇的机遇海上操演究竟有没有事先的两边军方的高层沟通呢？这样我就想到说，上个月其实我们也请教过你有关于台湾海军司令唐璜访美啊，是不是这个时间点上也都是四月，有没有相关联呢？想请教林以佑教授。
我首先先说了，就是这一个跟这个唐璜访美应该是两个独立事件。因为其实今天我们从一个我们台湾这一边海军跟美国海军这样的一个不期而遇的一个相见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不会是一个今年才蹦出来的事情，应该是已经行之有年了。就像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自己有去注意到的就是近期我们中华民国这边国军跟美国很多的一些军事互动，其实过去都是只能做不能说，可是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会有意无意的透过媒体去做一些宣传。就像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在最近应该有一个记忆的话，有一个新闻是我们的那 Special Force 我们的特种部队在美国受训，那类似的一个新闻它就透过了一个网站，这样子一个网络新闻就爆出来了。那这一次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透过美国的一个媒体去做一个宣传。那现在对美国来说，他会认为我用一个新闻去透露出我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合作，特别要注意的是下个礼拜就520了，他选在520的前夕放这个消息，可能会比他的一艘驱逐舰，比他的一个飞机飞进台海这一边还更来的直接有效。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要去看一个政治上的意义。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会不会就是之前有一些的媒体分析可能会认为说是我们的高层跟美国的高层哇这一次谈好了，我会认为其实这应该是行之有年，只是在这个一个情况之下，美国更大方的把它讲出来。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从今天来看的话，今天双方就目前的新闻来看，我们双方也不是只有一艘船，应该是一个类似有一个舰队的一个规模。那你会这样子有一个不期而遇，还是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你会去餐厅吃饭，所以我就在餐厅这个地方去跟你不期而遇的碰到，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个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那当然你说这样的一个相遇可以去有什么样的操演，就像刚刚的这个施孝伟主编也有去提到的，你说要是去到一个联合作战的 Joint Operations 这个层级可能还有一点远，但是我个人会认为只是单纯的一些信号操演或者是一个通信操演，甚至是今天的一个补给，其实都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就现在的想定来看的话，我们的舰队有可能开出去在这一个西太平洋这一侧，然后在跟中共在进行交战的时候，那他今天船上的飞弹是有可能打完的，鱼雷是有可能打完的，甚至是不用讲别的，不用讲武器，他在海上航行有没有可能油料会需要补给？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跟美国或其他的盟邦去进行一个海上的一个补给，那是不是对我们来说又有其他又可以让我们的一个作战能力又持续的在延伸？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今天这一个，即便他今天的合作的层级并没有很高到联合作战，但是依然从我们常说这个先求友才求好，从基层开始慢慢的去拓展我们的合作关系，我认为这一点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以及今天这个消息在520的前夕放出来，它更去会去具有一个外交的代表性。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施孝伟主编，刚才林以佑教授特别点出了这个520的时间点，因为台湾的后任总统赖清德马上520要就职，那美方是不是透过这样的媒体独家报道的方式呢，告诉说美国跟台湾有这个不期而遇的海上海军的这个 个联合军演啊。那么另一厢呢，我们看到解放军也选在这个520就职赖清德的关键时刻呢，做什么呢？做这个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号的首次完成了海上的测试。当然这一次在这个时间点上，外界也很关注这个福建号的测试的一些项目和观察重点。您是这方面专家，也请施主编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其实当然这次的这个福建号第一次进行海试啊，其实我觉得大概基本上来说，它整个建造过程中的计划中的这样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的520倒是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联啊，也就是说它船坚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它岸上的测试做完了，接着因为它已定好在整个船的建造过程中会设定它可能什么时候服役，然后但服役前啊，包含会有这个船厂的这个海试，然后那个船厂会同解放军啊一起进行共同的这样的海上攻势等等。那这些海试的这个第一次呢，它这次我们看到大概历时8天，5月1号到5月8号。其实这个5月1号到5月8号这个海试呢，大家也不要认为说它好像真的也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了不得的测试，就是在造船的过程中啊。它第一次海试啊，通常就跟我们讲到哈，我们在这个研发飞机的这个过程中啊，你第一次试飞、第二次试飞，然后第三次试飞、第四次试飞，它会有些啊什么样固定要做的这个科目啊会去做。所以这次的这个第一次海试呢，它本身呢，应该就是还没有跟它的舰载机有任何的这个搭配的这个测试，而只是非常单纯的测试船上的各个系统在海上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运作。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它在岸上啊，那个就是岸边呢，已经做了相当多的这个哈，就是岸边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测试，但这些测试呢，好，它也必须要测试说，例如说这个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那个动力系统，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看到福建号上面装了这个八个锅炉，然后呢应该说是它的这个主动力提供的这样一个设备，然后要应该也是搭配这个四个大的这个船轴，那这个部时候呢，他就必须要去测试他这四个那个八个那个主机啊，跟好这个主机并联的时候呢，一切各种啊船上以及还有包含船上所需要这个发电设备啊等等。因为像一般而言，他船上的这种啊这个作为船动力本身的这个主机呢，并不负责发电哦。那其实目前世界上的这个船除了前舰哦是透过这样一个电船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它本身的这个不管是柴电机也好或者核电机也好啊，发电机发电，然后再经过电池储电，然后导到那个主机上，然后大轴推动。那但其实一般的水面舰基本上都是由好可能是由锅炉或什么方式然后直接来好带动它船的这样一个大轴。它这次好，
您的观察它是不是一个核动力的这个航母？
不会，它绝对不会是个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大家观察一个重点。
因为它本身船本身都还有烟囱嘛，哈。那它未来会不会造核动力航空母舰？我觉得那是后面的事情，可以再继续去观察。甚至你说在整个建造的过程中，透过哈卫星的这样一个不断的这个拍照，都可以确定，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做的船是不是核动力航空母舰，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困难。那但是像今天中国大陆它这一艘福建号航空母舰那它由于本身已经是一个全平面式的飞行甲板，然后呢，它第一次的这个测试，我刚刚讲就是它本身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系统、次系统在海上能不能正常运作？然后呢，例如甚至于就是说，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也并没有释出啊，它一些比如说在一些高速海上过弯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它第一次海试哈，我觉得应该主要还是就是这种所谓的船的本身的性能的这样一个测试啊，就是测试八个主机在海上能不能够顺利的相互并联，然后并联之后，然后以及它这个舰上的机电系统啊，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运作，提供足够的电？因为像以这个福建号来讲，它是电磁弹射器的这个航空母舰的话，它要能够持续足量而且稳定的供电啊，会是它船上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其实到目前为止啊，现在所有的这种好各国的航空母舰也都是另外额外会配附这种发电机，不管柴油发电机也好或者燃气发电机也好，它基本上也还是要透过这些内燃机来进行发电，然后才能够提供船上足够的电力。那福建号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它本身又不是核动力，而且即便是核动力还不见得是电船，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也不直接把反应器的东西拿来发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个今天中国大陆这个江南造船厂来说他们得到第一次进行了福建号的海上测试，那测试的重点基本上就是船的性能的这个部分。是，
好的，感谢施夏伟主编的深入分析。稍后我们这个网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施主编，是这方面的专家啊。那想请教林教授的是，刚才你也点出了这个赖清德520就职前夕这个时间点，现在是解放军的福建号这个完成了首次的出海航试，美国海军除了刚刚提到说这个是 释放出跟台湾联合军演的消息之外呢，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也在这个时候是例行性的通过台湾海峡。你怎么观察在现在这个520台海局势的关键时刻，好像美中台三方的军事动态好像还蛮多的，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讲的就是说福建号的海事它应该是跟520没有关系，因为它今天的一个海事其实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要去就是到它的时程点去测试它的航空母舰，与其说是520不如说它其实原本福建号可能它要赶的是4月26号中国的海军节，原本应该是要赶这个时间，可是后来应该因为海象啦、啊、或者进攻它的一个工期啦、啊、有一点去延迟到了，所以我会认为这两个是关系不大，但是这不代表应该说除了福建号之外，中国有更多的手段会希望在520的前夕来对台湾施压。
嗯哼，
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讲，其实从一月赖清德确定会成为这个准总统之后，那时候其实像中共就开始一系列的文攻武吓。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外交关系的断交，我们那时候一个邦交国立刻就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然后再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的就是气球的事件，还有什么 M503 航线中国去把它做一些恢复，以及后来我们看到金门厦门的一个海上冲突，其实这一些都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是中共这一系列是一个我们讲的连续剧，它的这个连续剧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520前面给赖清德政府一个下马威，那是不是说就希望用这些方式去迫使赖清德可能在520的讲话，或者是接下来民进党的一个执政的一个过程对中国的态度有一些变化，我会觉得这个是今天中共他主要这些行动的目的。那对美方来说的话呢，其实美国其实现在有一点焦头烂额，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说 OK 一个已经俄乌战场，还有最近对美国来讲比较大的问题反而是以色列跟哈马斯这边的冲突，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话他的大学里面好像有出现的一些这个比较多的一个纷争跟这个一些问题出现了。那美国可能更担心的是说今天这一些的两边的一个反对势力或是两边势力会不会变成另外一次越战的复辙，越战美国不是输在战场，是在后方的反战情节。所以其实这个对美国来说他更不会希望今天在台海这一边会出现另外一个战场。所以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在最近这段时间放出了很多的讯号，就告诉的是说希望去告诉中国的是说我美国不会跟台湾有直接的一个就直接说好了，就是说直接派兵或者是跨过更多的红线，但是我会透过一些实质上的帮助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方式让中国去感觉到我美台这边的军事是有联合的一些行动，是会我美国不会坐视台湾这一边遭受你中国的这一些欺压，这个是美国会希望在520前面去放出的一个信号。那当然这个信号是不是也会去影响到美国的更大的一个布局，就是11月的选举，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说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会去考量到11月的选举，如果在11月的选举之前拜登政府呈现的太过于软弱，那这样子是不是反而又会让川普找到更多的机会，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几个方向。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施孝伟主编，刚才林教授特别提到说其实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压力啊是一系列的，要一直到520甚至是之后，那我们要看到说其实这个军事压力的背后它其实透视的是美中这两军这个的较量嘛，所以说其实还是回到刚才福建号的这个出海测试完成其实还是有一个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共等于是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了，这个战力到底怎么评估未来这三艘航母山东号、辽宁号还有新的福建号要怎么样去任务分配来因应和美军的较量，它对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部署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也想请教施主编您的分析。
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国大陆这个航空母舰对美国来说并不是构成一个直接的这个军事冲击，而是在一种国力或国家威望的这样的提升，也就是说在现在这种大国竞争下，或者说大国如果真的这个为了各种的不同的原因然后导致于这个军事冲突的发生的话，以目前共军的实力它基本上我并不认为它会把这个所谓的福建号或是他们之前的山东号或辽宁号投入西太平洋的这个军事冲突里面，那当然第一你说两边如果两边真的打得起来打不起来其实问题都很大，其实甚至于我也一直觉得说如果真的这个美国就是说两岸之间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我认为美国会给台湾各种各样的协助， 除了直接派兵之外，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有很多人或许对我这个观点不以为然。那但好，即便假设说美国还真的直接派兵的话，那其实从北京的这个方面来说，它的这个武器库里面能够用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反区域拒止的这些武器之中呢，不见得要使用到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跟这个美国进行直接的这样的对抗。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中国大陆来讲，它现在一个这个航空母舰啊，辽宁号在北海舰队，然后山东号在南海舰队，那未来当然你说福建号最有可能也的确是摆在东海舰队，然后面对美国跟日本。但是其实如果说今天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在对美国如果要进行这样一个军事行动的话，它至少要能够穿过第一岛链到菲律宾海，或甚至越过菲律宾海，其实它本身才有意义。我是讲在战术上。但是你看现在中国大陆本身自己实际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够支持它这个那个未来的航空母舰到菲律宾海，或甚至比菲律宾海更深远的这个过了这个第二岛链那个进行这个军事行动的话，其实问题就很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航空母舰来说，航空母舰是一个非常耗资源的一个东西像我记得我13次登上美国的航空母舰，然后每一次一上到美国的航空母舰上，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新闻的这个叫做 press kit 的这样一个记者的这个资料袋里面，他那里面第一个就是说，哎，我们一上美国的航空母舰每一天要消耗掉18000颗鸡蛋。然后在作战规模下那这个就不是那个 press kit 里面会提供的，就是说通常如果在作战规模，也就一天大概约150架次的这个飞机的起降那个飞行任务中的话，那这一艘航空母舰大概4天左右要加一整船美军燃料舰的这个燃料。那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进过了第一岛链，到了菲律宾海，或是你超越的话，你觉得中国大陆有办法找得到能够让它的这个补给舰能够用这样的频率给它的航空母舰来进行这个海上补给嘛？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真正中国大陆航空母舰它这个蓝水海军，我一直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南向跟西向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用来保护它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跟海上石油生命线的。这种在西太平洋要硬碰硬的这种事情，基本上就交给解放军具有这个反区域拒止能力的这些部队。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部分，让美国的这个智库一直不断的对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能力已经越来越相信，它是一个 convinced 是一个真切的这样一个能力在这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未来中国大陆有了航空母舰，是不是一定要摆在西太平洋地区，然后跟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美国海军空军的军力进行一个硬碰硬？我个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啦。是，
好的，感谢施夏伟主编。那林颖游教授您怎么看呢？很多人认为说这福建号能不能为未来可能的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冲突提供一个所谓的主场优势，甚至有人还说这个福建号的服役时间跟解放军攻台的时间表其实当中也有关联。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尤其是福建号的这个战力，对于大家最关心的是美军协防台湾可能造成多大的威胁，也想请林教授为我们评估一下好吗？林教授，
我们先说，其实今天这个福建号它的一个战力的一个部分，航空母舰说白了，它的一个战力主要来自于它的一个舰载机，因为不是它就是个海上移动机场，所以其实为什么之前的山东号、辽宁号，那就也是解放军很多的文章论文都在讨论的，叫做双航舰、双航母的一个操演，因为今天它的两艘航空母舰，过去的山东跟辽宁，它的一个舰载机起降的所有的架次，其实远不如美国的一个要先进的航空母舰。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福建号，它现在改了一次这个弹射机的这一种甲板的话，那它的表现是如何？这会攸关到解放军海军的战力。那至于说今天航空母舰是不是跟攻台的时间表有关，我会觉得这个可能两个还是比较没有一个直接的相关联。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其实今天对解放军来说，他打台湾会需要用到航空母舰吗？其实这是一个问号。因为就目前来看的话，对台湾应该是海上封锁，然后再来可能是发射这个飞弹，这个弹道飞弹。那其实今天航空母舰在这里会去扮演的角色其实就相当的有限了。所以你说今天的航空母舰是不是会跟攻台时间表有直接的正相关，这一点其实我是语带保留的。那再来看的话，最快核实的服役其实今天就要看，如果今天解放军会希望福建号上面它的载的是更新的一个舰载机的话，新型的一个歼击机的话，那可能这个会更长。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个人会认为解放军会应该是会先尝试用现在的歼15，看能不能去完成这个上舰，甚至是上了福建号之后，它可不可以满载利用弹射机去做一个起降。这个满载的话，不管是油料或者是它的一个武器的一个挂弹等等，这一些去做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全匹配的一个状况去进行这个起降。 那至于说他是不是要成为一个舰队或者是完全的下水服役，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会需要一年多以上的一个时间。那再来至于说他会不会对台湾整体来说或者是美军协防台湾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影响，我必须说其实这个就是矛与盾的一个差距。特别是今天美国还会用航空母舰像1996年飞弹危机一样直接靠近台湾海峡附近吗？或台海附近吗？其实我们在2022年这一个佩洛西来台之后，中共对台湾的一个军演，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打法在转变了。这也是我个人一直会认为我们要密切的去关注今年的 RIMPAC 环太平洋演习，因为每一年的环太平洋演习美国都在演练新的作战战法。那现在的是解放军已经如果已经有三艘航空母舰或是以上的三艘以上的航空母舰的话，那我美国跟这些盟国要如何来对付解放军海军，我会认为其实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在今年的 RIMPAC 可以去再去做观察的几个方向。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至于这个中共进入三航母时代啊，美中之间的军事较量会怎么样的来演变呢？我们这个网友有一些这个意见，来念一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来稍微简单回应一下。这位叫 ChiDog2023 的网友说，中共穷兵黩武搞出来的这三艘航母啊，如果用来攻台，不如这个陆航飞机和两栖攻击舰，而潜出外海与盟军舰队决战，则基本上属于自寻死路。与其说是战略的大杀器，还倒不如说是习近平大国崛起的面子工程。就像二战时日本的大和级战列舰，是大而无当。想请这个施孝伟主编，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施主编。
他基本上也讲对了蛮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也跟我的说法蛮呼应的。那你当然说解放军航空母舰会不会完成是一个面子工程，我倒不那么百分之百的这样看。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对他来讲更脆弱的是他的海上石油生命线，也就是从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经过南海，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到安达曼海，横越整个这个印度洋。那这个部分来说，其实才是好未来解放军海军的航空母舰真的可能会用得上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地方他其实反而还有补给港口，比如说如果在南海的话，它有那个柬埔寨的港口，然后到了这个阿拉伯海，它有这个巴基斯坦的港口可以利用。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但是你到西太平洋，它反而完全它的航空母舰就变成说是要一日来回行的，就是说它真的一旦进到通过了如果能够完全无损的通过第一岛链，然后进到菲律宾海的话，它搞不好在那边只能待个两天不到，就要赶快再撤回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觉得的确了，而且以目前解放军的这个对台的这个对于对台作战的这个演习跟认真度来说的话，其实一点没错。我们其实真的反而要更担心蛙子尾、台北港、沙仑海滩这个问题，远高于要去担心中国大陆是不是有新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前述地方基本上离台北都非常近，而且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在大陆陆基战机或甚至于两栖攻击舰那搭配了战斗直升机之后，直接可以从海上对我们进行陆上的火力进行压制的这样一个区域，这个其实才真的是我们真的需要去担心的部分。
好的，我再念几位这个我们现场在 YouTube 上网友的这个评论，要请这个林颖如教授也给我们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位叫狮子先生的网友在 YouTube 上表示说，福建号和未来的台海战争有关系，在没有任何和平协议、政治互信机制的和平，只是心照不宣的停火而已，统独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解决。网友张他说，中国054A 飞弹护卫舰进港，人民群众看了骂声不断，这淹没了几公里，不用雷达都能看到，还打什么仗啊？还有一位网友叫绿豆兵，他说中国的舰载机不适合航母使用，中共也没有去升级换代，就很神奇。大胆估计，中共从俄国那边接收到的飞机技术已经见底了，让中共独立研究出一款舰载机可能超过他的能力。他还说，中国海军是给领导看的，不是拿来上战场。的表面涂漆涂漂亮一点就好了。要不要请这个林教授也简单回应一下我们刚刚几位网友在现场 YouTube 的这个留言。
好，那这边也是感谢很多网友的回应啦。那这边的话我就直接来先说了，就是说其实它的航空母舰到底会如何的去一个应用，这也是我认为我们要观察的是它的一个航空母舰的一个战略跟战术的应用性。因为其实现在解放军航空母舰它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要走美国那个路线吗？美国的话是以航空母舰为主要战力，旁边的护卫舰队是保护航空母舰这个海上机场。可是今天的解放军他有这实力就跟美国航空母舰进行 舰队对舰军的决战吗？这个绝对是否定的，因为解放军的航空母舰不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所以其实我一直会去观察的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是运用它的舰载机去做到一个舰队的防空，顶多也是对这个陆地上面的一个攻击。但是它真正的要去观察真正具有这一个长程打击火力，或者是会去进行舰队决战的，反而是它的动武这一种大型的驱逐舰。所以其实我会认为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或许过多的一个观察在航空母舰上面，反而有时候会忽略了它旁边的这一些护卫舰，这一些其实或许才会是今天解放军可能走向的是俄罗斯式的一个海上武力发展。那这也是今天解放军他自己在做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看解放军的演习，或者是他在经过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在这边学到了什么？俄罗斯会跟中国交流了什么？因为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台湾要防范的就是解放军对我们的威胁。那解放军从俄乌战争里面的俄罗斯学到了什么东西，做了什么样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国军接下来下一步需要去做的功课。
好的，那么石教委主编，要不要很简短的来回应或补充一下，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个总结。石主编，
好。对啊，其实以目前来看了，那我们也必须了解到，就是说解放军他造航空母舰，他真正的这个目的或他想要达成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是属于这种大国的威望，也就是说今天啊，我们看到啊，从这个中国大陆广大民众的角度来看的话，哎，美国有这个在太平洋有个这个五六艘航空母舰，所以我们啊，这个中国啊也要有了相对应的这样的军事实力。但实际上来说呢，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本身呢、啊，当然他们自己开发航空母舰，一开始受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然后呢，那也的确哈、啊，这个从乌克兰买来的这个俄罗斯啊，当初没有造完的这个瓦良格号成为他们的这个辽宁号之后呢，紧接着做出了山东以及后面的这个福建舰。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哈、啊，它在吸取哈、啊、这些东西的这个技术跟能量上来说啊，的确哈、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或甚至值得啊这个美国或西方国家注意的这些地方。那未来解放军的这个航空母舰的发展，我觉得当然还要再观察数年啊，因为最主要你要等到它这个真正用在福建号上的这个舰载机的这个规模啊，这个就是舰载机连队的这个组成跟规模成熟以后，才能够更进一步的评估它的航空母舰的这个效能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施孝伟先生还有林颖佑教授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刚才两位来宾都提到了俄罗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的情报总监警告中国与俄罗斯在台海方面也开始加强合作，美国是否有能力应付双线作战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日前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警告，中共除了对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军民两用的零部件和材料之外呢，中俄两国也正在台海地区加强合作，包括周边区域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今天正式宣布了，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刚刚连任就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本周四到周五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 国事访问。那么双方是否有可能会讨论到台湾问题？中俄之间尚不封顶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否有可能会延伸到台海，成为一个潜在的联合作战计划？美军是否将被迫面临中俄的两面夹击？美国又是否有足够的装备和能力来应付可能的双线作战呢？十大谈今下半场继续请两位军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先生，施主编也再次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们先来请教林颖佑教授。中共外交部刚说的今天正式公布了这个周四周五普京要到中国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啊。我们还记得普京他刚刚连任的时候曾经在他的胜选演说中第一时间就很无厘头的提到台湾问题啊。那么除了乌克兰战争和中俄之间尚不封顶的合作关系之外，您认为这一次普京到中国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会谈论到这个台湾问题哦？你怎么看美国的情报总监海恩斯在这个时候发出警告，中俄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正在加强合作呢？林教授，
首先这边的话我们要去注意到，就是说今天俄罗斯跟中国，他其实对俄罗斯来说，他其实他不会那么关心的是台湾问题，可是他会重视的是台海问题。因为毕竟今天的话，台湾跟台海对他来说，他会比较偏向的是台海这个区域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现在对于我们在这个观察上面的话，对于普丁来说，他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盟国，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盟友，绝对就是这一个中国没有错。所以其实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俄中的关系绝对是走向会越来越紧密的。那对于这两国来说，现在双方都有一个彼此的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讲，他的一个武器装备，他的一些可能后勤补给，或是一些国际贸易等等，这一些都会需要中国。可是现在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在一个与美国竞争的情况之下，如果他能够去持续的跟俄罗斯沟通，甚至是发挥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对于之后不管是俄乌战争可能的结束，或者是对于他这个走向大国的一个过程，都会有所一个注意。那另外更去观察的就是美国情报总监的他的一个警告，中俄在台海问题上面的合作。这一点我倒不会认为说是美我倒不认为是俄中两国会联合的一个军事行动来对台湾或者是来对付美国，这一点应该是不会。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中国会绝对会去借助俄罗斯在俄中的一个中国绝对会去借助俄乌战争的一个经验，对俄军在里面犯的错误，对于俄军所学到的教训，会拿来加强对解放军下一步的军改。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在四月底的时候，解放军又进行了一波改革。那也同样的，在海上这上面的话，对于现在的解放军来说，今天现在他看到俄军在黑海这边的一个表现，这一些有可能也会是未来解放军在攻打台海，跟台湾的一个部队在作战的时候，美国可能会用这方式去援助台湾。所以其实现在对于俄罗斯，就对于解放军来说，他一定会去跟俄罗斯有更多密切的合作。这样子的合作，就是要学习这些经验，去强化、去改变、去增加解放军在如何去打赢下一场战争，拥有更多的胜算。
好的，感谢林教授。施孝伟主编，刚刚林教授主要是着重在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经验是不是能够俄罗斯让这个中共借鉴。不过现在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他的说法其实蛮细节，他说提到中俄在台湾问题上加强合作，他还说美国首次看到了中俄就台海问题进行所谓的联合演习。虽然海恩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哪一场演习是跟台海直接相关的中俄军演，但是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去年年底中俄曾经在东海海域举行一个海上联合2022，因为那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只有300多公里啊，是双方军演区域十年来最靠近台湾的一次。想请您从这个军事专家的角度跟我们分析说，未来俄罗斯在可能的台海战争中究竟要如何具体的跟这个解放军来协同发挥作用啊？那么之前好像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也有一些演习，不晓得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想请施孝伟主编为我们解析好吗？施主编。
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真的其实会觉得，就是说基本上俄罗斯要来管到台海的这个部分来讲，的确大家听起来好像是具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但你如果实际观察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的话，你会发现俄罗斯绝对是鞭长莫及。为什么？因为虽然俄罗斯 就跟美国一样，也号称有这个太平洋方面舰队跟大西洋方面这个舰队，俄罗斯大西洋舰队包含它的波罗的海舰队、北海舰队，然后以及它的这个过去黑海舰队加总在一起。但是俄罗斯海军呢，不可否认的就是在这个俄罗斯从苏联走向俄罗斯之后，它的海军其实可以算是它目前来说整体实力上来讲，它仅还保有对美国的这个战略威慑这个部分。那其实在这一波俄乌冲突以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大家可能反而要去比较这个担忧跟同情日本的处境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原本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前啊，日本还有希望能够从俄罗斯手中这个至少象征性的可能拿回两个岛小岛的这个控制权，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是这个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好，对，所以其实大概这个事件中，大概俄乌冲突啊，大概在亚洲地区啊，第一直接受害大概就是日本。那但是其实这个后面也点出了一个事情，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真的想要这个剑指台海，或在这个地方能够协助北京对台海方面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个人认为难度其实并不大。为什么？并不高。更正，因为其实俄罗斯我们刚刚讲，他现在这个太平洋舰队所拥有的这个最大的舰艇，就是之前在这个黑海被这个乌克兰弄沉的这个其实也就是镜头上他另外有一艘叫现代的这个他那个名字叫瓦良格号的这样一个巡洋舰，它本身的这个战力其实相对来说也不强，而且俄罗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海军的力量，它的确也还有一些前舰有可能可以威胁到美国海军这个太平洋舰队。但是整体来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真的想要对台湾开始进行大陆眼中的所谓的国家统一战争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看到俄罗斯能够给北京方面最大的帮助，可能反而是在日本海对日本提高他们的这样一个威慑，然后逼迫美军不得不把这个力量摆到这个日本海方面，强化监控俄军，或甚至于呢，其实我们甚至于更担心是北韩。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就是说今天美国在亚太地区，其实我觉得它最重要的这个利益还是在于这个韩半岛。也就是说，如果万一韩半岛的紧张情势升高的话，那美国其实很难再有更多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投注到台海来。因为其实北韩看起来好像是不怎么样，但是他是百万地面大军你每个人给他七天的口粮给他这个带足够的子弹，他走也从这个这个38度线的这个停战区走到这个首尔周边地区了。所以你其实光看台海问题真的不能只看台海，这也其实也呼应了我们上一段节目为什么就是说林颖佑林教授特别强调了美国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贝多利分，甚至于这个是希望在11月大选之前能够把整个那个局势稳定度一个稳定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亚太地区不管是这个俄中之间让俄罗斯在日本海或者说是这个北海道方面加大了这个威慑的这个力道，或是如果万一韩半岛有一些情势的变化，那再加上台湾海峡，那甚至其实现在已经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是让美国非常头痛的南海问题了。美国这个区域里面的确没有那么足够的实力去同时应付这么多场的这样一个可能的国际危机。是，
好的，感谢石孝伟主编。林教授，其实刚刚石主编讲的这一段，其实让我们思考说，其实普京现在俄罗斯战争打成这样，他究竟还能给习近平什么样军事上的援助呢？其实我记得2021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有人问普京说习近平会不会出兵攻打台湾啊？当时普京就说中国不需要武统台湾，因为习近平有很多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和其他手段。可是现在3年过后，整个局势变换了。海恩斯情报总监说，美国看不出中俄有不合作的理由哦。那么，您认为现在所谓中俄之间这种上不封顶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真的有可能会延伸到台湾问题上，变成一个具体的潜在的联合作战计划吗？具体来说，究竟普京现在能够在军事方面给习近平怎么样的协助呢？您的看法？
我会觉得今天的话，你说两军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联合作战，这个其实真的是机会不大。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他这么去担心的是俄中的军事合作？第一个是现在俄罗斯他经济状况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好，他的一个经济出口他或许会需要中国提供他一些更多的经济援助。但是在这个上面的话，中国可以从俄罗斯身上拿到什么？第一个当然我们会知道有可能是先进的科技，像刚才有网友评论的，可能说是这个发动机的技术，在下一代战斗机等等。但是我个人会认为最重要的是实际作战的经验，因为其实我常会说解放军他的一个他要打的是美国的联合作战，他是美国的皮，可是他的骨头是俄罗斯，他的一个组织架构是跟俄罗斯的一个部队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他在军改的时候，他一定会借助于或者是借鉴于俄罗斯的经验。 那俄罗斯的一个军改，这一次的一个俄乌战争，就是对俄罗斯军改最直接的一个考验。那目前来看，不管现在战况如何，但是至少俄罗斯这次军改披露出了很多问题，透露出了很多可能改进还不够的地方。那这一个就是今天对于解放军来说，他看到了他要怎么去修改。那刚才的话，我其实有略提到，其实就现在这一次的一个海上联合来看的话，之前的海上联合军演，对于解放军来说，他最需要去学习的就是今天俄罗斯在黑海这一边学到的经验。因为就俄乌战争来看的话，俄罗斯的舰队它不是跟乌克兰的舰队有一种舰队对舰队的海上决战。今天乌克兰的一个军队，直接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岸制海，利用岸基的一个飞弹，利用岸基的火力来对付海上的舰队。那我们可以去看到，台湾我们一直想把这个岛屿打造成我们俗称叫刺猬岛，就是飞弹岛。简单来说就是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飞弹，甚至是我们也跟美国买了哈蹦啊，我们跟美国买 MQ9 啦，还有我们自己的雄风这个雄二雄三等等各式各样的飞弹。那我们到打到后来，我们一定也会出现一个以岸制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战术。那这样的一个作战战术的话，对于解放军来说，俄罗斯之前才刚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教训，因为美国人给乌克兰讯号，告诉他说你的飞弹打这里就好，打哪里就好，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有可能会复制到台海上面。所以解放军要如何去应对这样的作战，他是要透过更多的无人机去先去做一个对地攻击吗？还是要在电子战上面如何去屏蔽或干扰中华民国国军跟美国这边的一个连线？这一些其实都会是解放军必须要从拥有实战经验的俄罗斯上面去学习到的。
好的，施嘉伟主编，刚刚林教授提到说，其实解放军最需要的是这个乌战的这个实战经验哦。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担心是不是中俄会联手的一个这个关键因素。像我念一段这个同样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防情报局长也是空军的中将克鲁斯，他表示说，在中俄正加强合作的情况之下呢，美国对联合部队面临的挑战有越来越大的关切。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会发生，美军都必须将同时面对中俄这两条全面战线的这个问题必须要纳入考量。您觉得这是不是美国担忧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未来真的中俄在台海联手的话，美军他可能会陷入一个所谓双线作战的一个困境。是夏伟主编。
其实我觉得俄罗斯跟北京他们不见得要在台海进行联合作战，光是两边可能俄罗斯他可能如果说今天在乌克兰的问题未解决，或者说乌克兰的问题即便解决，他可能在北约这些就是他在东欧的这些国家或可能任何一个地方跟俄罗斯有这种领土纠纷或什么这一类状况，他选择一个地方开始进行行动，逼迫美国不得不继续转移物资跟这个那个预算到这个方向来，对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冲击了。为什么？其实我相信当然很多人都依然这样认为，其实我个人也相当同意，就是美国的确是现在这个地球上军事力量最强的一个军队，那毫无疑问的。但是军事力量再强也不比这个战线开辟过多，也就是说像我们看就以美国自己当初自身的经验来讲，美国当初在这个阿富汗跟伊拉克反恐战争两个地方同时开打的时候，一天就要烧掉1亿多美元的这样的预算，这个钱花的其实是非常可怕。那如果说今天即便就是说他你看像现在这个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那为什么美国面对那么多拜登政府面对越来越多国内的这个政治的这样一个挑战，就是因为你持续不断的提供乌克兰的这样的资金，但是结果战局没有太大的改变啊。那如果说你说大家想说为什么这个美国不直接跳下去跟帮助俄罗斯帮助乌克兰，因为如果说今天美国直接跳下去帮助乌克兰的话，那就变成说北约集体要跟俄罗斯这个发动战争了。那大家千万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可以毁灭美国，那个国家就叫做俄罗斯为什么？因为双方具有相互保证毁灭的核武器的那个能力。对，也就是说如果万一你说今天把俄罗斯搞到狗急跳墙，那怎么办？所以说其实美国今天你可以看到他在乌克兰战场一直采取非常谨慎跟保守的态度支持你不断的提供你防卫性的武器但是呢也这些防卫性武器持续提供下去也并没有对战局真正能够造成到这个左右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在俄乌冲突之中他的确必须要承受的这样的冲击越来越大。那反观台海，那台海的问题你说像这个我们中 中华民国的确，当然美国对中华民国有那个安全承诺等等各种这样的都我们都相信这些东西都存在。但是重点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过去两岸冲突之间这个历史翻开来看，你说美国有没有曾经协助我们要在像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你说美国我们要协助我们，甚至也要协助我们的这个军舰对金门进行运补，但是结果呢？这个共军基本上对于当时我们国军去运补跟美军联合运补这个部队，采取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这个做法。如果万一下一场台海军事冲突又发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美舰或美机没有直接被共军威胁，那这个时候如果双方都不开第一枪，你说美国怎么介入这场军事冲突？而且今天一旦真的这个跳过一条火线，两方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要花多少钱来打这场军事冲突？其实打仗是一个非常那个烧钱的这样的东西啊。美国的国力我刚刚讲，跟20年前的反恐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已经不是同一个美国。我相信你住在美国，感受一定最强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考虑到，就是说，你说美国跟那个面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这个东西，的确真的的确去考量的。但是你说，如果今天真的两边如果同时让美国那个进到必须要去介入这个军事冲突，或是至少对两边都提供协助的时候，我并不认为美国还真的能够有这样足够充足的实力来做这样的事情了。
好的，感谢施主编的分析。在请教这个林教授也回应之前呢，我很快念几个我们网友，王伟今天这个评论也蛮多的，听一下他们的看法。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中俄在乌克兰的合作必然导致其在台海上的合作上兵伐谋，擒贼擒王，美国应该有智慧把两场甚至多场战争转化为一场战争，应该多考虑的是运筹帷幄，利用这个地缘便利的优势，还有盟友从背后支持为主的代理人战争，而不是士兵公卿随中共来起舞，被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事倍功半。这是网友的建议。还有一位网友叫 ChiDog2023， 他说台海方面俄国其实不太可能给中共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现在普京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淖，只要能得到习近平的支援，在台海问题上打个口炮他还是很乐意的。那么习近平则对普京一往情深，傻白甜一样，还自作聪明，幻想能够得到俄罗斯的帮助，而实际上俄国早就觊觎中国的东北，贼心不死，中国的敌人在北不在南。再念一位好了，天地良，他说不要认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俄国人可能会和中国进行合作，合作的前提是双方都有对方需要的筹码，俄国对于中国从来就是放任任何底线的巧取豪夺，目前也许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机会，但中国悍然对台海动武，虽然对西方来说不得不把援助的重心重新考虑，但中国对台湾动武以后是否还可以继续大规模的援助俄国呢？这是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个林教授，我们网友很多不同面向的思考，除了回应之外，也请教您，您认为说美国究竟在这个目前俄乌战打成这样，还有足够的这个装备能力，甚至是资源，能够应付如果中俄联手的双线战争吗？您的看法？
如果先说这个的话，美国其实过去在二战后，他们就提出要同时打赢两场战争。那这两边的话，其实简单来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尝试过了，在欧洲战线还有在这个太平洋这两边同时开战。可是就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美国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进行两场战争？我当然这个是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去完成。可是其实今天要看的是，美国在欧洲这一边不是只有美国，美国为什么现在会那么希望北约国家动起来？特别是随着北约的东扩，其实现在的一个北约这一边的一个兵力已经不，这是他的一个战场，已经不会是在法兰克福，已经不会是在东西过去的东西德了，现在的战场已经前推到乌克兰，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波兰或这些国家，过去的东欧可能是华沙公约组织的国家，现在都跟北约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密切合作，甚至是现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以前我们讲北欧国家也加入了一些北，也加入了北约。所以其实美国会在这个地方，在欧洲这一边会靠的回归到了集体安全。那另外的话，在东亚这一带，在这个亚印太这一带，美国其实不管是这一个在跟澳洲的合作、菲律宾的合作、日本的合作，其实他都会希望透过一些跟盟国的合作，去建立一个对中国也好、对俄罗斯也好，会形成一个联盟的一个威胁。那至于说这样的一个吓阻是不是能够去发挥作用，这个当然就是要去看近期美国跟这些国家互动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太这一边的话，日本、 有美国驻军，韩国也有美国驻军，甚至现在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也在恢复，澳洲跟美国购买的一个潜舰，这一些其实都会是美国在重新建立它的一个联盟战略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大战略的概念。那至于刚才简单回应一下，我特别对于刚才，我个人当然不认为这是傻白甜还是怎么样啦，我个人会认为这两方其实就是各怀鬼胎，因为其实我相信对中国跟俄罗斯来说，他们都深知一个道理，没有国际上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感谢林教授。那么是校委主编也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好了。刚才有网友也提到说，因为马上这个普京要到中国去国事访问，要见习近平了，所以网友也提出说，中俄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各怀鬼胎，像刚刚林教授说的，还有互相算计，现在说是要这个中俄联手，是不是只是抱团取暖，一种逼不得已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可能还会面临哪些挑战或变数呢？是校委主编您的观察。
当然是，其他你说从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意识形态上来说，我个人当然认为他会认为这个俄罗斯会成为这个北京的好朋友，这个是很意外的。但是如果你从现实面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真的倒也蛮认同这个林教授所说的国家跟国家之间呢，只有所谓的利益的这个交换，也就是所谓的 interest 这个利益的这个交换。但这个部分来说，你说这个俄罗斯目前来说，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在俄乌冲突打到现在这个情况下，那俄罗斯对北京方面是有求的。那对于这个反而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我的确也觉得在这个情况现阶段来说，北京其实并没有急着要马上能够解决台海问题的问题的这个急切性。因为不管怎么说，美国会在这个两岸上面来说，对都会这个让双方都不至于走上极端。那特别像其实美国对台湾的影响也这么大，你也可以看到像未来这个赖总统当选人，他其实本身的这个政治立场原本是非常鲜明的，你看能够在美方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这种各种的这样一个等于说这个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这样一个表达立场的情况下，也能够你可以看到赖总统当选人也逐渐的在调整他自己原有的这样一个这个立场以及他过去个人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政治主张。所以在短期之内的确那当然你可以看到美国在这个区域中进行所谓的预防性外交，也就是说他竭尽一切所能的预防台湾越过红线，或让这个台湾有这个让北京方面能够有足够出兵的这个理由等等，这些美方也是会去预防的。那所以呢，我个人觉得那在这个情况下不可否认的，北京的确会想进一步的能够看看，就是说能够跟俄罗斯的这个交往之中，是不是能够更多的从俄罗斯方面获得更多的这个利益。这也是北京方面某种程度来讲，现在也像是在打这种两手牌的这样的策略。其实或许因为台湾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北京有比较多的这个，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北京在国际外交场域上的，这些其实是远超过我们台湾或甚至也值得美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
好的，感谢主编。很快念两位网友，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非常简短的这个下半场总结了。张丽这位网友在 X 上说，看到美国欧洲在乌克兰的作为令人失望，台湾一定要有自己的计划，做好最坏的打算。在 YouTube 上有一位狮子先生提到了过去的一段历史狮子先生说，当年毛泽东在试图进攻台湾前，曾经请求过苏联的海空军支援，但苏联人没有同意。如今俄罗斯海军在黑海被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俄罗斯的海军还有什么实力来支援台海战场呢？这也是很多网友提出的疑问最后就请两位来宾非常非常简短，各30秒跟我们做总结吧。先请林佑教授。
好，首先的话，我会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国防上面的话，当然是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说的话，我们国军接下来也绝对会有一些新的武器，不管是海鲲号或是即将要来的 M1 战车等等的。可是如何在这上面让我们的战术战略跟装备同时的与时俱进，这个可能就是接下来赖清德政府要去思考的方向。那当然最后的话，这一边来看是不是他的舰队能够提供给他的一些援助。我个人还是认为重点是在思想跟技术上面的合作，而不是实质的部队。
好的，时下为主编也给我们一两句话做今天总结好吗？是主编
其实我是觉得我台湾方面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自己所处的这样的环境要有更灵活的这个运用也就是说面对北京，其实台湾方面也可以换一些的这个想法跟做法。那甚至于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统一的这个压力回抛给北京因为北京有很多的这样的条件，但这些北京这些所有关于那个统一条件都是今天压在中华民国上面让 我们难以喘气的这个部分，甚至我觉得其实透过政治智慧有办法把这个压力回丢的。是，
好的，感谢施孝伟主编还有林颖佑教授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明天十大财讨论要带您关注的是拜登新关税对中国打击会有多大，还有中国的高铁为何大幅涨价呢？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